怎么算都算不到他会跟 Taylor Swift 在一起，
对呀、
啊，然后也怎么算也算不到他会一路带到决赛的，
对呀、啊，而且也算不到他们的 relationship 能那么持久。
大家好，欢迎收听《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第七集，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大家的喜欢跟支持哦，也欢迎新朋友们来听我们聊天。大家在 Google 百度上直接搜寻《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在 YouTube 各大 Podcast 平台、 Spotify、 Bilibili、 小红书、小宇宙都可以直接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内容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也会更有动力的持续创作。
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聊天，小杨，特别开心他可以从小红书联系我们，跟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想说让他介绍给大家，聊聊他的经验。小杨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从小红书被大数据配对到一起的。我是在金融行业做了大概8年的时间，一直在做 modeling。本科学习的是经济学加金融，就研究生去读了统计学。
小杨现在是在哪家公司工作呀
？FinTech 公司，然后上榜率不是很高，叫 Experian。你去申请任何的 loan 都是逃不过那个 FICO score， 然后 Experian 还有TransUnion 还有 Equifax 就是三大 credit bureau， 然后其中之一。
其实我一直对这些 credit score 的 company 还蛮好奇的。你怎么会选 Experian？ 然后会很难进吗？因为他们竟然是一个这么 niche 的公司。
进 Experian 之前，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然后 Experian 其实更像一个 data company， 它是就是所有的 credit bureau， 它就是做一个 collecting data， 从那些 bank、credit union、loan、mortgage、lender 这些地方，然后去收集一些 consumer data， 帮你做成一些 report， 再回馈到这些 financial institute。其实它也是做一些 data product， 像银行里面很多那个stress test 需要用到的一些 scenario， 那 scenario 需要一些对宏观数据的一些 forecast， 那你就去买这些东西。它会更多的是面向 consumer data 这一块，银行里面比方你需要决定哦，谁去 target 你的 premium credit card， 谁去拿一些 balance transfer 那种 credit card， 那它需要知道你的这个 consumer 的一些很多信息啊，所以 experience 的 data 就可以帮助那些 lender 去做更好的决策。我被招进去也是因为我会 SaaS， 我觉得当时很大的趋势就是希望把 SaaS move away， 然后用那个 R 来取代。
你们是属于一个数据的 aggregator， 你们有从很多不同的 source 来的 consumer behavior 的数据，然后去用 model 去算出来吗？
其实不算，就是等于是一个 mutual 的关系，就是 FICO 可能也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他们 trailline data， trailline data 可以作为一个 product， 我们自己内部研发一些跟这个 trailline 相关的 attributes。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好了，我今年多少岁，那这些 information 就是跟 personal 相关的是不包括在 trailline report 里面的。比较相关的就比方我过去申请过多少张信用卡，每张卡有多少的额度，我的 interest rate 是多少，我每个月大概有几次 pay 我的那个 payment， 搭配了几次，就这些 information 都很重要。就这一个整个 trailline 包括 credit card、 personal loan、 student loan 也是很大一块， mortgage 一般就是这一些，还有就是别的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些 data， 就都叫 trailline。
所以就是不含你个人信息的财务状况是不是？
对对对，把这些信息就给到那个 FICO score 他们的那个公司，他们不是做 model 吗，他们就把他们放到 model。 你可以把那个 FICO score 作为一个 propensity score 来看，等于是他把你 rank 最后的 output 就是在从300到900之间，低于300的呢可能就是没有很多信息，就是你的 credit history 不是很丰富，高于900的可能是有些人就去世了，但是他还没有及时的更新他的信息啊，这种可能就是变成999这样子。
999是死掉了，
我记得这个，我当时有看到999，他们跟我说这人 deceased 了。
对，9999，还有9998，还有9997，都是不同的意义
啊。
当他们拿到这些信息，做了一些等于是 aggregate 之后，然后 output 他的 FICO score， 然后再反馈到 Experian。那 Experian 像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产业，其实我在入职之前，我也只是了解到很小的一部分，就是 B2B 的那一部分。之前在银行的话是，就是会接触到他们，像有一块是做 model monitoring 那一块，就是你内部做完的 model， 他还要去外面请那个 consulting firm 去确认你做的 model 是合规的，做一些检查啊，也是类似于 auditing request 的一部分。所以我对接是那个之后呢，他们还有别的 business 就会过来说啊，我们有这些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 experience sandbox， 然后你有这些 data， 你可以更了解你的 consumer data consumer base， 通过这些 data 你可以做出来更好的那个 propensity model， 就是 target the right customer for the right product， 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它还有不同的行业。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我知道 Experian 是因为我在南加嘛，南加比较大的，因为 Experian 的 headquarter 就在我们那边 Irvine 那边最有名的 South Coast Plaza 旁边。而且我本科念的那个金融嘛，所以多多少少有一个 consulting dream， 就是就想说做做 consulting 也很有意思，所以一直有关注到 Experian 的招聘啊或者怎么样。它其实 headcount 蛮少的，平时不太招人。后来就是机缘巧合之下，被两个人同时推荐了我现在的这个职位。就他们说啊，我们需要找一个有过 marketing 这方面经验的人，要同时要比较了解那个 finance 的 data 之类的。当时知道 Experian 还因为就是 Experian 的 culture 很好，他们那个 Halloween 非常的疯狂，就是他们会在那个 office 里面做很多的布置。我前面那个不算银行，应该是 credit union， 他们也是一个比较 family friendly 的一个公司。他们也是 battle on， 他们在 Halloween 的时候就跟 Experian 别苗头，我不知道这个普通话怎么
突然出现上海话吗？
对，类似于就是你们今年做的很好，我要做的比你们更好。但是 credit union 会更偏向于比较没有那么多恐怖的气氛， Experian 会更 adult friendly。
那你那时候觉得你拿到 Experian 的工作，你觉得你进去要做什么的？
进去前其实不清楚，他们就每个公司你在进去之前你可能不一定知道他们的 data scientist team 是怎么的一个架构嘛。我进去的这个 business unit 是负责 consumer data， 是做那个 app 的，就是 Experian app。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 app。来，让我来推销一下。就是其实三大 credit bureau 他们的 app 做出来呢，很多有 data breach。比方说前几年 target 有 credit card 被盗刷嘛，它有 data leakage 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部分的赔款。它做的补救措施就是 reach out to credit bureau， 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帮我的 customer 去，我们花钱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 ，monitor 他们的 credit report 这样子。那 Experian 这个 app， 我觉得用过之后，我觉得 Experian 是 interface 是做的最好的，就我很喜欢那个 app。 进去之后知道我们这个 data science team 是服务这个叫做 consumer service 的这个 business， 就等于是服务这个 app 的。我进去之后是被分配做 media mix model。
小杨可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model 它一般是做什么的吗？它是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跟普通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会很不一样，它其实是更偏一个 statistical model。 它可以根据你的 data 的情况，就每个公司的 data 会比较不一样，有的会比较 high level， 就是在 channel level， 有的是到 channel 下面它会有更多的细分，像 web app 或者是不同的接入的端口，你都可以细分到那个程度，但都要看 data quality 还有 data availability 的问题。那像举个例子，就 high level 的话，有 TV channel， 就是你一些在外面做 broadcasting 的那一块，有做 social media 的一些 display 就是一些 banner 之类的一个固定的广告位，还有一些像 TikTok 上面做一些短的那种小的 one time 的那种也有，或者一些软广，软广就是那叫 pay advertisement， 你找一些 influencer 帮你去宣传宣传。那不同的 channel 它有不同的 effort，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叫 diminishing return， 还有一个叫 delay effect。 diminishing return 的话就等于是它某个 channel 假设它到了，就你投再多的钱它都是一个上升的一个抛物线，但是到了某一定呢，那你就到 cap 了。但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情况还是蛮少的，基本上是你广告越投越好，它的 acquisition 会越好。 delay effect 就是说像 TV channel 的话，我告诉你 branding， 告诉你我们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等于是在你脑子里面植入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词 Experian， 那慢慢的你就会遇到类似的相关联的事情，你就会突然间想到，哎，有这样一个公司，哎，我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产品，那它就可能会下载我们的 APP。 这样不同的 channel 它有不同的 effect， 所以在做 modeling 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同的 function 去 capture 那些effect。
因为像一般做 marketing 它其实 实有分两种，一种是说你做下去以后它会有直接有一个 call to action 直接就下载你的 app 了，另外一种就像你说的比较是 brand awareness delay effect 这一种，那你要怎么一个 MMM 然后同时去 measure 两种不同的 marketing channels 呢？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吗？
往简化了说可以用 top down methodology， 就把像每一个 media channel 就是等于是一个 variable， 那些不同的 effect 你会作为一个function 就是 lay over variable 就可以了，等于是 weighted parameter 类似这样子。我做这个 project 起初其实挺懵的，因为很多的 data 对我来讲是不是很熟悉，每一个 channel 其实它 measure impression click 还有那个 cost 都是不一样的，收集到那些 data 之后呢你要做 QA， 从哪里收集对我们内部来讲就是不同的 sources 是有不同的，比方你有 Google 那边过来的 data， 有 Apple 那边过来的 data， 前端它要做的 API 都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的 media agency 它可能负责某几个 channel， 我们又从别的一些 source 那边拿到一些像 linear TV 又是另外一个 prepare data set， 做一些像 API 的搭建啊，然后怎么很直观的拉到这些数据， make sure 可以在 weekly daily 的 basis 要 refresh 这些 data， 有的时候经常会不知道为什么它有几天的 blank，做 QA 怎么回事，这个 data 在哪里。对 media mix model 任何 statistical model 我觉得它的那个 input data set 相对是很小的，就可能一个 excel sheet 就可以完成的，所以 QA 是更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我对 MMM 的理解，我有时候觉得很像一个 Jenga，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直叠起来，但是它其实是不同形状的东西，然后每个公司它其实有权利去 define 说我们家 impression 是这样这样，我们家 click 是这样这样，所以这个做 data alignment 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你心里是知道说它其实 all mean different things， 可是你为了把它全部塞进一个 model 你还是必须去做所谓的 alignment， 但他们其实 fundamentally 是不 aligned 的。
对，而且很多 vendor 他们自己内部也有 model 去预估一些就是 feel missing value， 他们的 model 也会改变的，去年的 data 可能跟今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很崩溃，因为那些信息你可能过了一两个月才会知道，跟这些 vendor 不一定会很及时的开会。 MMM 的话取决于它的 response variable 是谁，就比方你可以是你的 sales， 如果拿一个 app 的话比较关注membership growth， 那你可以拿 acquisition count来作为 response variable， 还可以直接拿 revenue 来做，比方说你这个 channel 花了一块钱也能够增加多少个 customer， 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具体也是得看 what's available there。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比较粗浅来看的话， MMM 的 model 是我在 marketing 上不同的 channel 投了这么多钱，它最后是给我生成了多少的 growth， 只是说我去 measure 这个 growth 的这个 metrics 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对，很多程度上其实是为了做一个 budget optimization 的工作，它不是从一个 revenue 的角度，你可以去做 revenue， 但是我觉得 revenue 是 next level， 从 cost 的角度去做会更脚踏实地一些，它的 assumption 不需要太多，不然你一层一层的 assumption layer over one another， 那它到最后的它其实误差会很大嘛，所以我觉得做 cost 那个角度会比较好一些 starting point。
从 cost 作为 starting point的意思是我现在就有这么多的 budget， 我有不同的 channel， 然后我用 MMM 去决定我不同的 channel 上投多少钱，
对，怎么去 optimize， 然后它会有很多 constraint， 就每一个 channel 你可能 budget 不能花那么多钱，每个月的话它也有一定的那个 seasonality， 我觉得统计 model 的话它会是更偏向于一个 time series 的问题，加入一些 variable 然后去做一个 estimate， 所以做 optimization 又是另外一块，就是当你 MMM 做出来了之后怎么让 marketing 的人去用这个 tool， marketing 跟 finance 的人都需要看到这个结果，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给他们讲明白了，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tep， 可能需要很多的 session 去帮 finance 跟 marketing 的人去理解，哦，我的 input 是什么，我的 output 是什么，包括做一些 visualization 告诉他们如果你下个月希望达到这样一个增加多少多少的量，你需要额外的在某个 channel 投入这些的钱，你觉得合理吗？不合理的话那我们再过来讨论一下，所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就比较 end to end。
那一般他们觉得合理吗？
对，他们会觉得他们相信的东西，就是跟 business 打交道我觉得千万不要去质疑他们的专业性，一定要从一个聆听者的角度来，就是你要相信他们在这个职场上混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比我们懂的，没有任何一个 model 可以是 outperform human decision 的。我觉得 human experienc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做过一个 project 就是做一个 forecasting， 最佳的 forecast 永远都是 model 帮你预测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上最有经验的 leadership， 然后他加入他的 input， 然后我们做出来的那个 forecast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 MMM 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 ongoing process， 也是需要 build up trust， 也是很考验 data scientist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之前在银行的时候有跟 finance 的人合作过，大概知道他们就是很喜欢 Excel， 所以你用 Excel 去解释你的一些你的 variable 啊，或者是你的每个 channel 的 attribution 之类的，哦，他们好喜欢，
好亲切，
就觉得对，好亲切，对，你要用他们的那个方式去理解，从他们的角度去看，然后再回推过来我怎么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 data scientist 就没有经验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在学校只能学到的是啊，这个数学公式是怎么样的，完全想不到之后的步骤你要怎么去帮他们更好的理解 end product， 是他们可以每天都能用的。我这个是做出来一个工具，我要去教他们怎么去用这个工具，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
那这个 team dynamic 是不是有点有趣？因为 marketing 他肯定说，你今年给我100万，明年给我200万，那最好了。那 finance 的角度的话，他肯定有很多 budget 的 concern， 我把钱给你 marketing 了，然后或者是让你去 hire 更多 data scientist 了，那我其他的就没钱了。所以他是一个跷跷板的概念，
对对对，
就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
对，你要先投资 marketing 还是你要先量入为出？那你作为一个，我听起来算是一个夹在中间的角色。
嗯，
小杨，你作为这个 data scientist 和 marketing 以及 finance 一起做同一件事情，你是会被要求有立场的吗？还是你是一个更中立的角色？
我是更中立的角色，绝对是。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做 MMM 也是这个作用，就是可能你在 marketing 内部，就像 Amy 之前说的，找一个 media agency 来做 MMM 不好吗？可以啊，但问题是他们会跟 marketing 更加的密切，就是他们的利益是相关的，因为 media agency 需要我们的 marketing 给他们多花钱，他们是希望 budget 越高越好。那 finance 是从省钱的角度，我需要控制这个钱，不必要的钱我不需要花。
所以对于 marketing data scientist 来说，其实什么 KPI 是最重要的？还是其实你的 KPI 就是说大家都有得到足够的 data support， 然后你属于一个中间中立，决定说我们今天到底要怎么做事的一个supporting evidence。
嗯，我觉得从一开始进入公司的时候，因为刚进去就做一个这样一个 project， 然后两边的关系我还不是非常明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 stay low， 就是主子说啥就是啥。我的 stakeholder 觉得什么 KPI 重要，好，那我就去做这个。做着做着可能觉得哦，这个可能不是太适合，那我就会提出建议说，要不要我们换一个？换一个可能从 data scientist 的角度来讲，这个 measurement 会更加的合理一些，那他们就会去接受。finance 有他们自己想看到的那一些不同的 metrics， 然后 marketing 这边有他们的，两边也可以 align， 但是需要 data scientist 做一个工作，就是做一个转换的工作，告诉他们哦，这个是 apple， 那个是 pear， 你不可以这样比较，那我帮你做一个转换的作用 conversion， 那你可以看我这个做的 dashboard， 在这里就可以做一个 conversion， 你如果做你非要比的话，那行，我们来比一下，我就帮你出一个 solution。
在 marketing finance 和 data science 这个可以称之为三角关系当中，data science 需要做任何决策吗？还是 data science 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提供 data 供 marketing 和 finance 做决策的一个角色？
一开始千万不要帮他们做决策，也是相信他们的专业。一般来讲，我觉得他们大概会有一个思路，希望我们 data scientist 做什么东西。但是做到后面之后，会发现我做出来的这个 analysis， 或者是我做了一个 report， 可能不能很好的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过程也是一个 building trust， 给他们 feedback 了之后，他们会结合 feedback， 我们再改一改这个方向，最后做出来的 end product 就是可能是他们可以应用到日常工作当中，可能 quarterly 做 budgeting planning 的时候，还有 yearly refresh。
嗯哼，你也说 data quality 有时候是 model performance 最重要的一环，有很多时候你只要保证了 data quality 足够好，其实你不需要去做一个很复杂的 model。 做复杂的 model 这个事情和 business impact 之间的矛盾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个也很深，我觉得像如果你对专业上比较有追求的话，我会很纠结，就比方我觉得我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 move on 就是 move on 了，你没有时间再回过去说去改一改什么的，因为可能 business 的priority 已经转换到下一个阶段了，那我就会可能会做一下总结，下一次我再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一定要记住在这一个模块上面我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我想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不需要去凡事做到完美，但是能记住这些没有做好的事情，那下一步一定能做得更好。 我觉得像我们 data scientist 有的时候是在荧幕后的，虽然说要去跟 stakeholder 做对接，我现在很多做的工作跟 product 了之后，我的工作可能不一定会及时的反馈给前线的那些人，但当你有那么一个机会，比方做一些 readout 做一些 presentation 的时候，每一次的机会我都会很重视，因为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一个就是啊一直在前线厮杀的人，我们还是比较偏 research 的，如果你能把你自己的问题研究好表达清楚，并且让你的 stakeholder product 那边的人觉得嗯，对，就是这么回事，非常有道理，之后人家会觉得这就是你的一张名片，他之后会遇到别的问题就会过来找你，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你的专业性被认可了。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你们做的 model 有这个 deploy 的需求，那你们的 model 也是要 going to production 的是吗？
嗯，对，有一部分 MMM 它的 production 就是另外一个定义了，就是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大数据去 train 这个 model， 现在接触到比较多的是一些更大数据的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 algorithm， 做这一块的话之后 model deployment 也是更偏向于 MLE 的那些东西吧，然后所以我也在学。
之前也听你讲过说很多时候 data science 尤其是做 marketing 的 data science 做到很深还不如发生一点什么意外状况的 luck 来的重要，你要聊一聊吗？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在跟的这个产品呢是跟我们比较现在 top star 美美比较相关的
啊，就你们新的代言人来讲一下是谁。
对，我们新的代言人是 Travis Kelce， Kansas City 的什么什么传，好像叫传球的，反正听我老公讲就是传球的那个很重要的
今年 Super Bowl 的总冠军的队员，同时也是 Taylor Swift 的最新男友。
正好就是他，我觉得选择应该是我们的 media agency 来推荐的吧，他们选择了然后签了一个很好的 contract， 然后就做了一些 commercial， 在这个 commercial launch 之前绯闻开始酝酿，然后没有任何的 confirmation， paparazzi 也没有拍到什么比较确切的照片，当我们的 commercial launch 了之后啊，他们就被拍到了，就是美美参加了 Kansas City 的一个什么比赛吧，
啊，就是今年 Super Bowl 的决赛是吗？
没有，不是决赛，之前
啊，是之前哦，
对，十月份的时候当下就爆了，然后的 commercial 做完，我们直接那个 acquisition 直接就是这样坐火箭一样，那一天那我当然你得 treat ally 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些 daylight 可能就不一定能用，这种黑天鹅事件还是比较少的，就是真的把所有的高层从上到下通通都激动坏了。
这个真的很有趣，我相信就是 media agency 当时找这个 Travis 的时候是因为今年预测不是说 Kansas City 很有可能会夺冠吗，就是包括在决赛的时候大家都预测他们夺冠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谁想到没有因为这个爆，是因为跟 Taylor Swift 谈恋爱爆掉。
对，美美也真的很厉害，我觉得能顶住那么大的舆论压力还继续跟他的football player 那么的火辣，而且确实是他的幸运女神最后赢得了那个 Super Bowl，对，
那真的是非常幸运的，那这样怎么算都算不到他会跟 Taylor Swift 在一起，
对呀、
然后也怎么算也算不到他会一路带到决赛，流量带到决赛。
对啊，而且也算不到他们的 relationship 能那么持久。
那就祝福他们一直持久下去，这样可以多赢一点流量给 experience。
我都没看过 Super Bowl 了，我今年因为 Taylor Swift 看了一下 Super Bowl， 然后我还有点感动，最后赢的时候还觉得哇，好像有点想哭。
对对对对，那场比赛真的挺精彩的。
今天的聊天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我就想到 experience 的话，我不会想到我们聊这么多 marketing 的东西，是不是当时你进去也没有想到你会做这么多 marketing 的东西？
没有吧，我当时因为我在银行有两段，一段是做那个 risk model， 第二段就是跟 marketing 的 department， 然后是负责 credit card product， 就是对接 mastercard 什么的，做一些 model 是跟 promotion 相关的，所以我以为我到了 experience 也是类似于做差不多这种事情，然后现在扩张到大概十几个人，所以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吧，就一下子增长非常非常快，然后我们现在 team 做很多不同的东西也都挺有意思的。
那你觉得你这样的 position 比较适合什么样个性的人？
我觉得比较适合有商科背景的人，你得喜欢这个概念，如果就比方说把我放到 generative AI， 我不能说像上坟吧，我只能说我看了那些论文，我有一点应该不是我这个智商能看的，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但是对 marketing 的话，我学起来就哇好激动好开心，就每个 channel 它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用法，包括算钱也不一样，这些学的东西我会 就一下就进到脑子里面了。帮我的 stakeholder 讲的时候也会非常仔细的听他们一些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他们是怎么做决策的。我觉得不管是做 marketing 也好，还是做别的 data science， 选择 industry 的时候都要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来。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那你就去做。我现在做跟 Prada 更相关，我最近对 Cost of Influence 很感兴趣，因为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发现可能 model 在 deploy 了之后，它的 performance 没有我在 training 的时候做的那么好，然后你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然后发现哦 Cost of Influence 好像还挺流行的，它把 machine learning 跟 Cost 结合在一起，它有一点把以前很古早的一些概念把它挖出来，哎，发现又可以用了，又可以搞了，因为技术已经 match 到那个程度了，所以他们可以两个融合在一起，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前景。我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还有就是对 real estate data 很感兴趣。
听众朋友看不到小杨的表情哦，他现在是非常非常激动热情的在讲。我觉得小杨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搞清楚的人。那我现在做 LLM 也做了一点点 Gen AI， 我觉得 LLM 好像不太适合喜欢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人，
还是 black box 的部分非常的多。
对，嗯，小杨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两个吗？
其实有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听了你们的前几期嘛，就是内核上就是非常 match 的，很多理念我都非常非常的赞同。我是一边做饭一边在那边听，所以我有的时候切菜的时候就是切的会很激动，我就想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你们当时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就是想去大厂闯一闯？那如果不想去的话，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选择上来讲，选择 industry， 选择小厂 versus 大厂，你们的考量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我对大厂可能是一直有一点偏见，尤其是在大厂扩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被招进去做螺丝钉，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不太愿意做的，因为我喜欢对我做的产品有一个特别大的全局的了解和掌控。如果分给我一小块让我做的很细的话，我可能觉得不是这个，不会是我最想做的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开始录之前聊过，我特别不喜欢刷 leak code， 我也特别不喜欢别人拿 leak code 或者是一些就 brain teaser 之类的问题来面试我，我会觉得没有用。然后这个会就这个说到就是我可能觉得 interview 也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拿这些题来考我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工作怎么说可能也不是那么的 match。 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说到底也是因为自己懒，所以我对大厂的工作一直都没有特别的心动。
嗯，我有点像耶，我其实有试过一次啦，就是之前从 DS 转 MLE 的时候，那时候有面过很多大厂，是也有试着刷题，说试着刷题就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刷题。那时候我 interview 的时候有稍微找到一些刷题的诀窍，然后怎样可以刷最少的题，然后就去参加 interview。 猜题的运气是有一点，但是最后会发现说有时候你不太想要去做你没有什么 passion 的事情，你不想为了做而做嘛，就像我们一直升学制度这样上来，大家也是对准备考试为了考进去而学习有很多想法，所以我会觉得长期来看我不想要再 fall into 这个 loop 里面。第二点就是我一般在公司，我感觉我是一个常常 speak up 的人，但是这个个性不是在每一种环境都被 appreciated， 然后 it's not how 大厂 is wrong， 如果不适合自己的地方就不要去那边撞墙了，我是这么觉得。但是现在人生还很长，以后要是有大厂想要叫我去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想一下。对，那我们今天很谢谢小杨来跟我们聊天哦。我知道小杨还有很多 finance 方面的经验， credit union 的经验想要跟我们分享，可能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一次。大家要是想听的话，记得留言跟我们敲完小杨。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